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到46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问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第33节，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好叫他们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般一般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第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读经到此。
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的美好，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环境，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打开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你要向我们说的话。求圣灵你自己引导，让我们每个人都进入真理里面，被你的光照，以致我们晓得怎么样珍惜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常常来到你面前来支取属灵的力量，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你接近你仆人的口，让他能够讲出你的话语，能够叫每个人听了得到感动，得到扎心，叫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求主恩待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小孩子，他用尽他的全力想要把一件东西搬起来，但是怎么样都搬不上来。那么这时候他的父亲走到他面前，看到这个儿子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所以这个父亲就说：你真的把用尽你的力量搬这个东西吗？还是说你没有看到我已经用尽所有的力量了？父亲说：你真的想尽所有的办法了吗？没有办法了，搬不动。父亲说：你可以还有一个办法，你请我帮你搬吗？这个孩子看着爸爸好像恍然大悟一样。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面对很多的问题或者很多的重担，想尽办法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却没有想到来到上帝面前。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面对一些困难，一些难处，我们都想靠我们自己的经验，靠我们的力量去解决，去承担。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晓得要来到上帝面前向神祷告。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叫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来到神面前祈求。那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忙碌的工作之后，虽然知道休息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他还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亲近祷告父神。 特别我们看马可福音是特别描述耶稣在世界上的工作，好像一个奴仆一样，是风尘仆仆，殷勤劳碌。虽然如此，主耶稣还是常常把握与父神亲近。马可福音其实很多次都提到耶稣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祷告。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不晓得祷告，不晓得来到上帝面前。可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每天祷告，没有很好的每天亲近神，这是我们的亏欠，也是我们可惜的地方，以致我们常常会感到软弱，因为我们与主疏远的，久而久之可能失去对主的依靠。很多时候我们就想靠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最后可能会软弱，犯罪跌倒，一败涂地。那如果我们没有看重每天与神祷告亲近，很多时候真的就会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各样的试探，以致我们失去平安喜乐，体会不到主的爱，也落在愁苦和罪恶当中，这是十分可惜的。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主耶稣虽然在人群当中的侍奉是很忙碌，不过他没有忘记常常对到上帝面前安静祷告等候。那其实从马可福音第一章33节，我们就看到耶稣的侍奉是何等的忙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3节就是说，加百农贺城的人和整个城的人都来找耶稣。那当时加百农根据后来考古学他们去发现，当时加百农的人口差不多有2-3千人，合成的人都来找耶稣。那如果2000人来计算，耶稣花在他们身上每个人一分钟的话，至少要30多个小时。那可见耶稣面对众人的需要是劳苦的服侍。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到34节，我们再看一下，翻圣经前面一点点，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说，天往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出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遇见了他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有很多不同的需要，耶稣没有拒绝这些人，按照他们的需要治好他们许多各样病痛的人，也赶去许多污鬼。那主耶稣没有停止侍奉，没有停止工作来帮助这些人。虽然面对群众很多的困难，不同的需求，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看起来耶稣真的是很忙碌，但是耶稣没有忘记来到父神面前与神亲近，向天父祷告。虽然他的侍奉十分忙碌和繁重，但是他没有放松祷告的生活。刚才我们所读的，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离开人群到旷野地方去祷告。他没有带着门徒，可能他体恤这些门徒他们身体上的疲乏困倦。不过我们看到耶稣非常忙碌，从早到晚，从黄昏到深夜。那就在那一天晚上，耶稣睡到几点，睡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工作或者很多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忙碌，或者真的是要去应付，要去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祷告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少了，因为工作侍奉忙嘛，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不一样，无论他多忙，忙了以后休息虽然很重要，但是他还是天还没有亮就去祷告，去亲近神。就在他这样的一个祷告亲近神的时候，就重新得力，以致我们看到他有能力继续应付第二天的工作。那究竟耶稣是久久一次，偶尔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耶稣是不是只是这一天太忙，甚至你说有时忙忙到睡不着，睡不好，所以就干脆天亮起来去祷告？ 有时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那么还是这是耶稣常常有的习惯呢？如果我们看圣经下去，我们就知道说，在36节，当耶稣去祷告之后呢，西门彼得和同伴追着他去，就可以知道说耶稣是静悄悄的起床出去。如果他不是常到一个地方去祷告，西门彼得和同伴不可能知道他在哪里，也怎么能追上他呢？相信西门彼得会知道，每一天天灭亮的时候，主耶稣就退到旷野去祷告。虽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完全被圣灵充满，他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依靠主的生命，依靠父神的生命，所以他常常退到旷野去，虽然忙碌，仍然安息在父神的怀里。不只是这一天，而是天天这样，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所以西门彼得知道，而且很快追上他，一早就找到。这里给我们看到他在父那里，从父那里得到安息，得到力量。那如果我们继续再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马可福音第3章20节，那已经在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那是马可福音3章20节，耶稣连吃饭也顾不得吃，因为很多人聚集，以致耶稣的亲属听见了就出来要拉着他，因为他们以为耶稣工作到癫狂了。那我们回到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可福音6章31节，这里说门徒和耶稣同样是忙碌的工作一整天，侍奉门徒侍奉回来要分享报告的时候，把所做的事到哪里传道都告诉耶稣。耶稣不是说我们现在在做检讨还是怎么样，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去歇一歇。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来往的人多，需要大，工作很多，多到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是不是你我今天有事的情况？忙忙到连吃饭都没有，忙到连祷告都没有。那为什么要到旷野去歇一歇？太忙了，要停下脚步。今天6章这段经文里面，如果我们看第7节，6章第7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叫了10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然后接着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到人群当中传福音，进到人的家要怎么样做啊，或者接待你的或者不接待你的要怎么样反应。那么在6章12节到13节，就看到说门徒真的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鬼，用油膏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所以看到说门徒出去传福音真的很有果效。他们兴高采烈的回来告诉耶稣他们所做的事，所传的道，而耶稣却说我们往旷野去歇一歇，工作告一个段落，要快点歇一歇。那如果看马可福音第1章14节，我们就看到说施洗约翰被关起来，意味着施洗约翰传道功夫的传道服事的结束，也说明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那么从6章14节到29节插入这段经文，描述施洗约翰被捕最后被杀的原因，主要是交代施洗约翰寻道死去的事实。正如施洗约翰自己说，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出来正式传道，施洗约翰就隐身而退，最后被杀了。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门徒他们出去传福音，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做了许多工作，似乎很有果效。他们回来分享报告啊，耶稣这个时候却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去歇一歇。为什么？马可福音作者在这里补充说，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很多人需要帮助，事情需要去处理，不停的工作，忙到连吃饭也没有时间。那主耶稣知道门徒也是人，他们会疲倦，需要休息，他们需要安静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补充精力，这是必要的。无论是门徒无论是耶稣都需要如此。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生活工作都很忙碌，公司老板有很多的要求，要求很高，工作压力很大，可能白天工作 坐了喘不过气，有时做不完还要加班，很迟回家，甚至有一些人下班还要带电脑回家，赶完报告才可以睡，甚至赶到三更半夜。啊，今天学校功课作业也是很这样，学生也是感到很吃力，天天赶功课，好像与时间赛跑，要几时交作业、读书报告等等。那无论是工作人员、上班族或者学生、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也是这样，有许多的功课、补习、课外活动，大家都喜欢说啊，学校假期快点来。不过学校假期还没来之前，有考试，即使学校假期也有许多的假期作业，都是在忙，忙忙忙。这个时代有各式各样的忙，忙做不同东西，忙做看手机，忙做看电脑，忙做看各样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学生、工作人员、老板，无论是白领、蓝领的工作，甚至家庭主妇在家里很忙，做不完的家务，忙到很累很辛苦。每个人都要做的，都有要做的事情，做不完的事情，要负起的责任。今天如果你说不忙，是不是给人一个印象很奇怪？你好像懒惰的人，无所事事啊，除非你说生病、病假，或者是退休，还是有很多的往医院跑，然后去哪里呢？那今天做基督加上我们有教会许多的活动，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团契的委员、主日学老师，或者参与事工小组，也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弟兄姐妹需要去关心、去帮助。是否有时我们也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生活、工作、侍奉忙到有时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好像喘不过气来？那我们有没有听到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去歇一歇，忙到一个地步必须是休息的，暂停一下，不要再做了。如果继续忙碌忙下去，可能就失去了一个安静的心，聆听神的话语。我们看到耶稣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仍然到旷野去祷告，与神亲近。即使很多人的需要、很多事情要做，也没有影响他与天父的亲近。工作侍奉忙碌，没有夺去神在他身上的地位，这也是他工作特别有果效的地方。今天我们生活、工作、侍奉怎样忙碌，我们是不是真的忽略了祷告，或者没有办法好好来到神面前？一个人 越忙越需要祷告。但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有时间啊。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我有许多的事物、许多的工作，所以我每天如果不花三个小时去应付、去祷告，就不能应付这些工作。所以马丁路德他很注重每一天与神亲近，从神那里支取属灵的力量。所以面对改教初期，在这极其困难的这个属灵征战里面，他才能够征战到底、坚持到底，就是因为他每天花几个小时祷告。威斯里约翰也说，神不做别的事情，只应允祷告。今天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只是我们是不是来到他面前。那威斯里约翰他说，神不做别的事，只是应允祷告，所以他自己每天花两个小时去祷告，实践他的信念。忙碌的侍奉工作，今天你和我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也甚至可能忘记了最重要是祷告。不过我们看到耶稣无论是多忙都知道要祷告。今天我们实在是需要真的是花刻意的去争取一些时间，哪怕是15分钟、半小时，都安静在神面前，建立与神的关系，在祷告中真的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享受神给我们的那种内心的平静。甚至我们在工作上许多的压力、家庭的问题、人际关系等等，许多担心、许多急躁的情绪，然后可以借助安静在神面前祷告，有完全的平安，也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要安排空闲的时间，可能你走路走慢一点，放慢脚步，不要走得太快、太急促，甚至有时可以在走的时候心里面默默的祷告，听听小鸟的声音，看看花草，保持内心平静， 与神倾诉。那主耶稣知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优先次序分明，他被本末倒置，轻重不分。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人有需要工作的机会，但是耶稣更看重亲近神的机会。不只是自己，耶稣也带领门徒去旷野去歇一歇，离开人群，亲近父神，重新得力，调整工作的步伐，不是只是单单满足一些人的需要。耶稣看到什么是最重要，有更多人需要，但是如果不接受祷告，没有办法去面对。今天同样的，不管我们面对多少的工作侍奉，要教主日学或者要团契开会等等，传道人我们真的有时要探访，或者我们要预备讲到，有时候也是叫我们好像很忙，但是忙到来我们忘记祷告，那是最可悲的事。马丁路德这样说，就好像做衣服是裁缝的事情，修理学是学匠的事情一样，那祷告是基督徒的事情。因此祷告是基督徒的任务，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基督徒我们没有权利说我们要不要祷告，必须要祷告。如果这基督徒不祷告，我们就像人活着不呼吸一样，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要到旷野去歇一歇，要停下脚步重新得力，要调整心态重新出发。那从马可福音第六章7到29节，我们看到两幅图画，不同的图画。7节到13节，我们刚才就稍微提到，耶稣差派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他们医病赶鬼，他们侍奉侍奉有果效。门徒回来告诉耶稣，他们似乎很快乐。但是14节到29节，我们就看到施洗约的门徒看到他们老师死了，被希律王杀害，很悲哀的一件事情。那约翰的门徒就把他们老师埋葬了，也去告诉耶稣。那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主耶稣了解门徒，无论是快乐开心的事情，或者是难过忧伤的时刻，他都能够体恤门徒的心情。在不同的时候，今天我们的生活工作，我们都会有事情，有的时候很顺利，很有果效，或者我们很开心很高兴，很想与人分享。那耶稣知道，他愿意与我们分享这些喜乐。当然我们有很多时候可能也面对很多的困难挫折，甚至忧伤落在痛苦当中，我们也需要人可以倾诉了解，体会你的难处，或者你面对的挣扎痛苦。无论是那种情况成功或者喜乐，失败或者忧伤，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苦和喜乐告诉耶稣，他能够了解体恤。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平安顺利的时候，成功快乐的时候，我们会得意忘形，忘记来到神面前向他感恩。在面对困难失败挫折感到难过痛苦，我们想找人分享，只是常常找不到适合的人可以倾诉。有的时候你告诉人，人也不一定了解，不能体会你的心情。很多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能不能明白了解。那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去歇一歇。那主耶稣知道门徒当中有这两种不同的心情，必须停一下，安静下来，重新调整心情。不要因为工作有成就得意忘形，也不要因为施洗约的离开被杀感到很失落很沮丧很低沉。回到旷野去歇一歇，回到神面前调整心态，找到生命的意义，不要在工作侍奉上迷失了，失去方向。有时我们真的一直做一直做，究竟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侍奉真的是为做主吗？还是为做自己得人的称赞，或者为做某个人，只是为做工作，还是为做主？只有为主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当我们侍奉有时很忙的时候，可能真的已经失去方向焦点。所以耶稣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很重要的。那这是耶稣很至诚的邀请，就像马太福音11章28到23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那主耶稣知道每个人的问题和心理的需要，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的软弱，我们的能力是多么有限，尤其当我们在罪里面离开神，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只有必须来到神面前才有出路。人心中渴望平安安息，只有来到耶稣面前才能够得到。那主耶稣知道门徒的软弱，所以耶稣说，你们来同我一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去安静一下，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神看重我们与他的关系胜过我们的侍奉，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亲近他胜过我们为他做很多的事情。因为神知道人的软弱问题，面对的挣扎和试探，有时迷失方向，即使参加聚会侍奉也可能成为形式化，麻木了，失去起初的爱心和热忱。今天主耶稣邀请你一同退到旷野去歇一歇，他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主的同在要使你得到真正的安息，要使你重新得力。我们的主乐意分担我们的悲伤，我们的也乐意分享我们的喜乐。我们把任何事情都可以来到这位满有慈爱怜悯的主。既然有这样的一位主，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所需要的内心的一些困扰告诉他？他正在等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来到他面前。退到旷野不是无所事事没有意义，而是调整心态，重新出发，确定方向。所以当我们继续看圣经下去，耶稣和门徒坐船要往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在第六章三十三节就接着说，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 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我们看下去好像似乎耶稣和门徒没有太多时间安静亲近神，因为他们又被这些赶来的群众干扰了。那无论怎么样，圣经没有明确的说，不过既然耶稣刻意的与门徒坐船避开群众，说要到旷野去歇一歇，有理由相信耶稣肯定还是和门徒有一段时间安静休息。那休息时间多久我们不知道，重要的是他们坐船推到旷野那里去休息。耶稣也说是歇一歇，对他来说歇一歇就足够了。不可否认有时情况不许可无法休息太久，不过休息一下来到上帝面前一下子，也可能叫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和好。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不一定是有这样一个常常可以亲近神的机会，不一定一直有一个可以完全安静可以是你能够清心处理的地方。不过也许本来有，但是一下子可能就没有了。无论如何还是可以继续依靠神仰望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家楼下的一个小小的那个花园里面慢跑，很慢的跑一面跑一面就心里面想起神的话语，一面为着一些事情祷告，也很享受反正慢慢跑。就在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慢跑，又心里面默祷，心里面想着一些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很享受那段时间跑了一圈两圈。但是忽然间就在我旁边有一个声音出现一个人不懂也在我旁边开始跑过来，播了一个流行歌曲，广东的流行歌曲。哎呀，刚好那个流行歌曲我以前也是喜欢唱流行歌曲的，也是老歌，在我旁边播这个，我隐隐约听到那个音乐。哎呀，我真的是我在祷告，我在很享受这段时间，怎么你忽然间出现。如果我在想，如果我不是在祷告的话，可能我就会再听下去。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但是感谢神，就是那时我真的想为什么他在我旁边，所以我就快跑一点，慢慢慢慢就脱离他远一点，就不然那个声音值，因为我会听嘛，那个广东话那个歌曲，所以好像干扰了。 有的时候真的在我们很享受与神亲近的时候，不一定太多时间。那门徒耶稣他们到旷野地方去歇歇，很多群众就赶来了。不过我们就看到说34节，那你说耶稣出来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里说耶稣出来，门徒在哪里？只是耶稣出来没有提到门徒，是不是耶稣让他们继续在旷野另外一个地方在休息？那我们不知道。不过当耶稣看到这许多人好像羊没有牧人，耶稣就怜悯他们，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一直到什么时候呢？35节说一直到天已经晚了，门徒才出来，门徒出现，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请叫众人散开，我们好在四面村庄里去买，让他们好往四面的村庄里去自己买什么吃。接着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很多人，而且把吃剩的这些碎饼碎鱼装满了12个男子。40节说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所以单单男人就有5000，如果加上妇女孩子至少有10000多人。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10000多人，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以前也讲过，所以这里我们不是讲这个神迹。不过这个神迹之后呢，耶稣又做什么呢？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那为什么耶稣催门徒上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这里没有清楚说明，似乎又是很多的人，耶稣还是他们都要避开这些人群。不过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6章就更清楚知道，因为在约翰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就说这正是要来到世间的先知。所以那里说耶稣既然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推到山上去了。原来耶稣行的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当时的民众就强迫耶稣做王，那所以耶稣就催门徒上船，他自己也急着要离开。那46节说就往上去祷告。群众强迫耶稣做王，是因为他们误会耶稣这个弥赛亚的使命，他们渴望耶稣做王可以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当然耶稣还是能够行神迹喂饱这许多人，哇，耶稣做王可以更好给他们许多的这个帮助。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为了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遵行天父的旨意，完成救赎的工作。事实上耶稣对地上的王权一点兴趣也没有。而我们也记得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就将万国的荣华来试探他，如果你服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当然魔鬼没有这个的权柄，无论如何是这样的试探耶稣。耶稣不为这些感动，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现在群众强迫耶稣做王，耶稣不是来这个地上做政治上的王，所以耶稣却选择独自山上祷告。所以他也催促门徒离开现场，要避免群众影响他的工作，混乱了门徒的焦点。所以为什么要到旷野去歇一歇？因为不能一直忙到身心疲惫，需要停下脚步休息充电，才能重新得力。有时忙到乱了脚步，失去了方向，迷糊了，失去了焦点。虽然可能很多侍奉有很多事情，但是不一定是为主做，可能是白忙一场，没有意义和价值。所以要休息安静下来，退到旷野，到山上祷告，重新调整心态，确定方向，重新出发。所以这里说无论是耶稣叫门徒往旷野去地方去歇一歇，或者耶稣往上去祷告，我们就看到说这是耶稣整个侍奉那个生命的力量所在。主耶稣天天常常亲近父神，有一定的时间来到神面前。那我们的主是这样，我们更需要这样每天灵修祷告，真的感觉到自己灵里面的需要，不是形式化的， 你是不是真的每天打开圣经，真的觉得神啊，我需要你的话语，而是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倾心吐意，向主敞开，让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让神的爱能够触摸到我们，让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让我们的灵魂苏醒，重新得力。这是我们每天应该操练的功课，体会主的真实，主的爱更深。当我们主日来敬拜神，也是一个与主亲近，通过正确的敬拜，那个态度，心灵诚实，感恩喜的心，我们唱诗，我们祷告，奉献读经，虚心听神的话语。今天圣餐主日来到神面前敬拜，那你是这样的一个全心全意的来到神面前正确的敬拜吗？如果是，你可以深化你的生命，可以让你重新得力。只是很多时候不可否认，可能我们会忽略每天与神亲近，缺少灵修祷告，或者你说有，不过那个灵修祷告可能也只是一个形式，敷衍一下，安慰自己，没有办法真的感受到说与神亲近那种喜乐，真的没有办法感受到神话语的甘甜。那主的敬拜神呢，可能有时来有时不来，即使来参加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积极，那种喜乐，那种热忱，主啊，感谢你让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敬拜，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个感恩喜乐敬畏的心，全心全意来敬拜神？这是我们需要检讨的。每一天的灵修，每个主的敬拜，也真的可能因为工作忙碌疲累的缘故，影响我们没有积极的看待，没有固定灵修祷告，崇拜可有可无，即使有来也成为形式化，没有得到属灵的帮助，没有真正的让神触摸到我们的心，没有真的感受到主的爱在我身上，那就十分可惜。耶稣说，来同我到旷野去歇一歇，提醒我们不要再得过且过，原地踏步，脱离灵性的黑暗，盲目的光景，去有新的突破，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此除了我们说鼓励每个上帝的儿女每天灵修祷告亲近神，每个主的敬拜，教会也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就好像六月的圣经营，当然这些不是取代每天灵修祷告主的敬拜神，圣经营一些营会或者一些特别聚会，就好像到旷野地方去，推到山上，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果效，包括来临的受难节前夕纪念主圣餐礼拜，这些节日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是主受难，我们来纪念他，让主的爱再一次的感动我们的心。在星期五早上受难节当天，我们有默想祷告的聚会，也是想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缺少时间停下来思想与神的关系，所以安排这样的一个聚会活动，不是要成为弟兄姐妹的一个负担。哎呀，难得一个公假期又要聚会，好像是为难大家，其实是让大家可以安静退下来，在受难节这一天真的来到上帝面前，默想主受难的经文，体会主的爱，反省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也反省我们与教会，我们对福音的态度是怎么样。如果那天早上没有聚会，那你会去哪里呢？你在家真的好好休息吗？还是会一样安排其他活动，做别的事情，也是这样忙碌过了一天。肯定教会有许多的聚会活动，包括主的崇拜、团契小组、圣经课程，这些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推到山上，这些特别的聚会是希望能够达到果效，让大家能够再次回到神面前，不只是形式化的敬拜。很多时候每个礼拜每个礼拜每一天成为形式化，你的祷告生活，你的敬拜，你参加团契，参加圣经课程，你是真的一个渴慕的心，被神的爱吸引，被主的话甘甜来得着你的心，还是啊，反正就是就像参加一个聚会一样。耶稣说，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有时借助一些特别的聚会，特别一些情况，神要我们重新思想我们与他关系。在美国，哪些房子最容易被破坏？我曾经讲过， 什么东西最容易损坏房子？不是火烧、火灾或者水灾，最大的毁害是白蚁，白的蚂蚁，看不到摸不到，却是渗透在这些柱子里，柱子里面被白蚁住了，不察觉的，当发现的时候，可能整个房子就倒塌。我们个人的灵性，我们的家庭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不只是有聚会每天祷告，这些都很好，但是是不是诚心来到上帝面前？小信已经成为一个形式化，我们需要认真省察，每一次亲近主参加聚会，是不是真正敞开自己的心，被主的光照，不是例行公事，不是形式化的打开圣经读经，不是形式化的敬拜，免得我们灵性已经被蚂蚁腐蚀，越来越严重，仍然没有察觉，表面上好像很好，都有聚会，都有参加侍奉，甚至做很多事情，但实际上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已经黑暗了？属灵的黑暗那是最可怕的，就像像一个房子看起来很好看，实际上柱子架构已经被严重腐蚀，外墙中干，随时一推就倒，不堪一击。我们需要刻意制造安排时间，即使每天15分钟半小时来到神面前与神亲近。今天感谢神带领你回来参加聚会，不过我在说参加聚会不只是一个，就是反正每个礼拜天就是这样，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你是不是神啊，让我今天真的与你亲近，让我被你的爱得着，让我被你的话语吸引，让你得着我，是不是来到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沐浴在主的爱当中？特别说那节早上默想祷告，我们需要默想，我们需要祷告，好让我们能够接着推到旷野歇一歇，推到山上与神亲近，重整我们的心态，确定我们的方向，重新得力。那耶稣推到旷野祷告，安静在神面前，重新得力，神的能力彰显在他身上，流露出丰盛的生命，活在门徒面前，他也以身作则，教导门徒看重属灵的操练，天天亲近神，到旷野地方去歇歇，推到山上祷告。那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是不是也为着这个信仰付出代价，效法主的榜样？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选择，有些事情由不得你选择，你每天工作上班上学，你不得不去，总是要面对工作的压力，功课的压力，或者老板或者老师的要求，人际关系的紧张，无论如何这些没有的选择，不过我们可以选择来到上帝面前，认真思想这些是不是最重要的。人有很多的要求，生活很多事情，不但占据你我的时间，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选择什么？是不是选择重新回到神面前，调整我们的心态，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焦点放错了。耶稣选择离开群众，没有继续留在群众那里帮助他们一并赶鬼，不是说一并赶鬼帮助人不好，但是耶稣离开群众，因为他看重与神的关系，需要安静的时刻。耶稣来到世界，目的不是单单叫人的身体得着医治，而是传扬天国的福音，悔改的信息，把人带到神面前，需要的是祷告，圣灵感动人心归向神。这给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清楚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除非我们有常常祷告体会主的心意。侍奉忙不一定不好，但是忙到没有时间亲近神，忙到没有安静的环境默想神的话语，忙到我们心烦意乱，甚至发怨言失去喜乐，这样的忙是很可怕，失去了意，到头来可能我们会真的会问自己，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什么要来教会，最后你会问自己，为什么要来教会，为什么要参加团契，因为你没有在教会，没有聚会，没有在崇拜，你认真与神的关系建立起来。因此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仍然是我们最好的提醒，我们为你为许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什么？来到上帝面前，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你打开圣经，真的是来到上帝面前，不只是一个形式化，不只是一个说我是基督徒我做了，那你没有办法得到那最好的福分。只有得到最好的福分，神的话语，我们体会主的爱。有五个青年人刚从神学院毕业出来，还没有正式做传道，他们听到有一间教会很复兴，所以他们就相约在一个礼拜天去参加那里的崇拜。所以当他们到那个礼拜堂门口外面，就站着一个人上前对他们说，好，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好，后来虽然几句说原来他们是神学毕业的，所以这个人就说，非常欢迎你们来我们教会，你们必定很想看看我们礼拜堂的发热机器，我可以带你们去看。那其实当时的天气很热，这五个青年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说要去看什么发热的机器，不过他们盛情难却，不好意思拒绝，所以这个人就带这五个青年人到礼拜堂的地下层，打开了门，小声地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教会热力的发源地。这五个青年就看到很惊奇，原来在他们面前的是整700多个人跪在那边祷告，求神赐福在礼拜堂上面的讲道聚会。那个带领他们参观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司布真牧师自己。所以司布真牧师大有能力的秘诀，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教会不复兴？是因为没有传道人讲道吗？没有弟兄姐妹参与侍奉吗？显然的是因为我们缺少肯付上时间祷告的人。你有为教会的讲台祷告吗？我们教会施工手册每天都有不同的代祷事项，你没有每天15分钟为里面的事项祷告？每个星期晚上的祷告会你在哪里？那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都没有祷告，那怎么样复兴主的教会呢？今年教会的主题，广传福音，维护正道。接下来4月9号我们去分担当做个人布道，邀请人来参加复活节主日。那怎么看到说大家能够同心合意去见证主，有人邀请到人来参加聚会，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他们愿意来参加聚会，有蒙恩得救的机会。在乎我们是不是看重祷告，同心合意来参加祷告会。教会需要祷告，个人在家里我们有没有负担为教会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教会要复兴，事工要发展，我们说接下来4月份无论是这个分担章复活节主日会有大会，有许多这些事工，我们是同心祷告，不然这些事工怎么去成就呢？以为我们做就可以吗？没有祷告圣灵工作吗？6月的宣教之日，6月的家庭圣经营，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果效？忠心祷告的勇士在哪里？教会要兴旺发展需要代祷，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成长生活见证，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怎么建立我们的灵性，坚定我们的信心，面对这个邪的时代，怎么能够胜过试探得胜罪恶的生活？需要弟兄姐妹同心代祷，彼此守望，求主兴起更多同心侍奉的弟兄姐妹，之前先求主感动和兴起更多愿意跪下祷告的弟兄姐妹。你们来通过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愿意回应主推到山上祷告的人在哪里？是你吗？是你的话，让我们推到旷野去歇一歇，就来参加应该参加的聚会，特别聚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 停下脚步，重新得力，让我们调整心态，重新出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回到你面前敬拜，这是你的爱，你的怜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唯有常常来到你面前支取那上头来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得胜卓越的生活。求阿爸父你自己怜悯我们，让我们晓得每一天与主亲近。当我们有时忽略了，主啊，你也愿意接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到旷野去歇歇，退到山上祷告。甚至有时我们忽略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却不去做的时候，你也愿意接着一些事情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回转，让我们不得不来到你面前依靠你，叫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神，接着邓牧师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让我们来唱颂主新歌第356首《为圣需用功夫》。这边是中文的翻译，为